这个人们好像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13到16节。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这个好像不行了。哦，好，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效法神的圣洁。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对神的了解，你认为神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什么？根据你对神的了解，你认为神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慈爱。对，这个我以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慈爱、怜悯、全知、全能、全在，这些都是神非常好的特性，非常重要的特性。但我想继续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神的这些特性里面，众多的特性里面，哪一样是圣经里面最强调描述的最多的？对，这个可能有点出乎有部分弟兄姊妹的意料哈。在圣经里面描述的最多的、最强调的一个特性，神的特性，就是圣洁的特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效法神的圣洁，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主题。我们从效法神的圣洁，我们要看到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基督徒认为好像圣洁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好像差得很远，就是太遥远了，遥不可及。那这个障碍到底是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认清楚这个障碍。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效法神的圣洁，我们要怎么样来克服这些障碍。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万民当中呼召我们出来，你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祈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圣洁的特性，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效法神的圣洁上应当如何去做。我们真是祈求你，让你不配的孩子能够把你的信息释放得清楚，让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好，那下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效法神的圣洁，这是神的要求。效法神的圣洁，这是神的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圣洁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我想大家都唱过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这首诗歌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呢？原来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这个说法是来自于圣经的。那首先第一个出处是以赛亚书第6章第3节，这里讲到有天使在神的宝座前，他们在高呼神，高呼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第二个出处呢，是在启示录的4章第8节，这里讲到有四个活物也是在神的宝座前，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哉圣哉圣哉，其实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的意思， Holy Holy Holy， 这是用来称呼神、用来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今后到了天堂以后，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可能还是要昼夜不住地对神唱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洁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神所有的其他的特性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性是被用作同样的用法来称呼神、赞美神的。圣经里面没有用说爱哉爱哉爱哉，或者是怜悯怜悯怜悯，或者是全能全能全能，这样来称呼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洁这样的一个特性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洁的特性对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要求他的选民也是要效法他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他的选民也要效法他成为圣洁。那在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以后，他做的一件事情，他就要吩咐这个摩西， 要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几个月前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祭司的国度，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圣洁的国民。我们会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对他的选民有一个很高的要求，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在出埃及记之后的一本书，这个利未记里面，整一本书都是在讲到神的圣洁，讲到人怎么样效法神，可以成为洁净，可以成为圣洁。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反复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彼得前书里面的经文里面也有重复的引用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但如此，不但神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也要求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成为圣洁，就是这些信徒们，这些选民用来敬拜神的器具都要是成为圣洁的。当时这些犹太人在旷野里面，神让他们支搭这个帐幕，支搭这个会幕，这会幕里有帐幕，有这些祭坛，有这些洗濯盆等等，这些敬拜神的这些器具。神要求他们把这些器具也要分别为圣，也要用油来膏这些器具，让他们成为圣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里面讲到怎么样用油来膏这些器具，让这些器具都成为圣，分别为圣，也成为至圣。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对人，对他的信徒，对他的选民圣洁的要求是非同小可的，是非同一般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个神的圣洁的要求，使我们在效法神的圣洁上能够做得更加全面，能够更加符合神的心意。那在讲效法神的圣洁，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圣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洁这个概念太遥远，那到底什么是圣洁？圣洁代表什么意思？那圣洁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区分的意思，圣洁就是要区分出来。那对于神来讲，区分是什么意思呢？区分就表示说神是无与伦比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人造了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假神出来，但是呢，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有别于所有的这些偶像，所有的这些假神的，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被区分开来的。那对于人来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区分，区分就是说我们住在这个世人当中，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要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印记，这是一个区分。同时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行事为人上，我们所用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再用世人的标准，而是我们应该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用世人的标准，可能我们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可能我们都是佼佼者，但是呢，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亏欠，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需要去追求。所以这就是区分。那圣洁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洁净，那对于神来讲，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绝对没有污点的，他是一个绝对完美的神，没有任何的亏欠，没有任何的这种瑕疵。那对于人来讲，这个洁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洁净代表就是说，我们要尽力的去学习，做到让人无可指摘。我们要坚持真理，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学习神的完美，我们要学习神要把我们身上的这些污点，这些瑕疵给除去。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是我们是要往这个方向迈进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圣洁就是一个区分，一个洁净的意思。那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神的圣洁，强调我们要学习神的圣洁，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轻视或者忽略神其他的特性，特别是讲到他慈爱的特性。只不过是如果我们对神的圣洁如果没有一个完全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了解他其他的特性。我们在学习效法神其他的特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实践我们的爱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这个圣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的话，我们在实践我们的爱心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偏差或者是出现错误的，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这个我会慢慢来跟大家解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而且神要我们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公义、怜悯、谦卑，这是齐头并进的，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缺少了哪一样的话，就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讲到的爱应该是在真理之下的爱，应该是在公义作为前提之下的爱。如果没有真理和公义作为前提，我们很可能操练出来的爱是一种偏袒的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爱一部分人，但是却会拒绝甚至是仇视另外一部分人，甚至很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所爱的人的。这个可能这样光讲一讲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但是呢，我用个例子可以给大家来作为解释。那我们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说家是讲爱不是讲理的地方，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我想这句话是讲得非常好的，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跟我的太太在家里也时常要尽力的去实践这句话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教训。但是呢，后来我们也发现，如果对这个理理解的不完全、不清楚、不正确的话，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那我再讲具体一点，那有家庭的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两夫妻之间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对很多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大的事情如怎么样管教孩子啊，小的事情如怎么样安排周末的活动啊，要去吃饭要去哪里吃啊，那中间还有很多要孩子上学钢琴还是学小提琴啊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有自己各自的理由，也有各自的优先的次序。那这个时候呢，双方需要沟通，需要放下自我，需要理解对方，从理解对方的理由，而不是坚持自己的理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互相的达成一致，我们就可以放下自我，就可以让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不至于留下任何的伤痕。这是用爱来接纳、包容、来放下。但是呢，我请求大家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试想一下，不是真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我跟我的太太说 ：“Honey， 现在又到了作祟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今年把这个奉献的数目夸大一点，我们就可以少交很多税了。”那我的太太应该怎么做？她应该拿出圣经说：“哦，圣经上说，妻子当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对这件事情就不闻不问吗？然后就接纳这样的做法吗？这样是爱我还是害我呢？这是害我，对不对？所以我想大家就大概可以理解到，这个讲爱不讲理，这个理指的是这种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些所谓的道理，而不是真理。在家里也是要讲真理的，如果在家里不讲真理的话，我们的家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我们是会害人害己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凡事，就刚才讲到这个凡事，妻子当凡事顺服丈夫，还有很多讲到凡事的这个地方，这些凡事应该都是指圣洁的事，这个凡事不包括违背圣经的事，不包括不道德的事，也不包括违法的事。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这个法律是跟圣经的这个圣经的教训是相违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特别的智慧来处理。但基本上这个凡事应该是指正确的事情，是指这个公义圣洁的事情，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接纳，什么事情都应该包容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非常小心的。其实在教会里面侍奉也会常常碰到这样的例子的。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过去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去的另外一个教会，有一年我在一个团契里面做一个负责同工。那这个团契呢已经有一个相当的规模而且这个团契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办一个很盛大的这种春节晚会，这种春节联欢晚会。那这个晚会呢已经在当地成为一种小有名气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很多人呢都在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晚会的举办。但是呢，那一年刚好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又安排了好几堂的这个春季的布道会。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我们还是要坚持办，就是一些基本上是就是说比较年轻的一些同工们，他们认为一定还要坚持办这个晚会，因为呢这样一来是保持我们的传统， 二来呢，我们可以邀请很多这些平时不来教会的人来参加教会的活动，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跟我们互相的认识。那一些比较就是说比较成熟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认为这个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布道会上面，不应该花精力在这个春节晚会上面。而且呢，要筹备这个春节晚会呢，是要牺牲很多查经的时间来准备、来筹划、来排练，认为这样是太劳命伤财。后来呢，邀请到的这些朋友呢，很少是愿意在晚会结束以后还继续来教会的，很多人就是来凑凑热闹而已，就这个晚会完了他们也就走掉了，就再也不见到他们，所以效果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非常的坚持说希望还是要办。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信主时间比较长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来同意他们继续办这个春节晚会。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也没有在一旁冷言冷语说，嘿，你看我就希望他办不成办不好，这证明我以前的那个坚持的那个做法是对的。没有，他们是卷起袖子来一起来花时间，虽然已经很累了，要办这个布道会，还要办这个春节晚会，已经非常累了，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花时间帮助这些同工们一起来把这个晚会办得成功、办得好。这个就是在主里面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意见，来跟别人一起同工，来荣耀神的名。但是呢，有另外一件事情，那一年，同样的那一年，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些剩余的资金，那有一位同工呢，他是非常善于搞投资的，他就是靠就是投资来过日子的，他就是非常非常乐衷于做这样的事情，也非常能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就向同工们建议，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剩余的资金投入到这个股票市场里面，他已经给我们选好了好几个股票，他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绝对没有问题的。他还拿出圣经说，你看拿了2000两银子的要再赚2000两，那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工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讨论。我们认为就是说买股票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呢，鉴于这个团契的情况，如果我们这样去买股票的话，很容易会导致绊倒人。因为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他们光是从这个表面上看，他们认为你们教会是不是热衷于搞做买卖啊，是要热衷于赚钱啊，所以会导致会绊倒他们。那我们认为就是绊倒人这个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圣经里面讲到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同意这位弟兄提出的建议，说要把这些剩余的资金用来买股票。这是出于保护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这个时候，这个弟兄确实是有点很不高兴的，认为我们不信任他、不相信他。到后来过了一年以后，那个股票市场就大跌了，然后这位同工就很感谢的来跟我们这些同工说，哎呀，幸亏你们当时没有同意我的做法，否则的话我现在就有祸了。所以呢，就说爱的表达可能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很多种方式。有时候为了保护弟兄姊妹，为了爱护弟兄姊妹，你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是好像让人觉得不包容，但是这个确实是出于爱来这样做的，不是说只是一团和气那就是爱。有时候确实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坚持原则的。好，在怎么样结合圣洁跟慈爱上面，其实耶稣基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开始。我们一起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叫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深深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我们要跟随耶稣什么样的脚中呢？首先我们看到 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对不对？他受了鞭伤，他受到这样伤害，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舍己的爱，为罪人死，自己承担这个惩罚。这是我们需要效法他的脚踪，学习他的脚踪，跟随他的脚踪行的，就是学习他那慈爱，学习他那慈爱。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过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呢？他口里没有诡诈，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不说威吓的话，他不还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呢？这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形态，对不对呢？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他还可以替我们赎罪吗？他还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有罪的是不能替代其他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他身上有半点的罪的话，他就不能成为这个赎罪祭，他就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耶稣基督他过的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完全圣洁，他就没有资格去为我们舍生取义，来替我们做成这个赎罪的代价。所以没有圣洁就没有慈爱，跟随他的脚踪行也是要效法他的圣洁。我们要学习神的圣洁，学习耶稣基督的圣洁，效法他的，跟随他的脚踪，也要学习他的慈爱，跟随他的脚踪，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但是圣洁是不是很难做到呢？很多时候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很少人讲到圣洁，原因就是我们觉得圣洁可能是太遥远，遥不可及，我们做不到。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认清楚这个障碍，我们才能够克服这个障碍，才能够在效法神的圣洁上能够做得更加完全。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效法神的圣洁要约束我们的心，效法神的圣洁要约束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把圣洁当作是一些规条，一些清规戒律，我们给自己立下一些清规戒律，一些规条。我们说我们要怎么不抽烟、不喝酒、不沾色情，我们要嫉恶如仇，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这个助人为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规条，这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行为上有很大的约束，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应该去做的。但是呢，要成为圣洁，要效法神的圣洁，光是约束行为是不够的，光是约束我们的行为是不够的。我想借用苏格兰一位神学家，19世纪的时候苏格兰的一位神学家叫约翰布朗，他给圣洁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圣洁不在于神秘的推测、执着的热情，或是苦待己身，它在于思想神所想的，以神的意念为念，这就是圣洁。思想神所想的，以神的意念为念。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出来？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对不对？那圣洁的生活也是由心发出的，圣洁的生活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怎么样由心来发出我们的圣洁，不是说只是靠约束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从所以开始，我们一起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里讲到我们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我们放纵私欲，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我们要谨慎自守。从前我们蒙昧无知，放纵私欲，那我们的心也是败坏的， 我们的心也是败坏。为什么我们要需要约束他呢？因为我们的心是败坏的。败坏的心呢，隐藏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这个败坏的心还隐藏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时不时会跳出来搅扰我们，导致我们在圣洁的效法神的圣洁上面时常的失败。所以我们需要约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自守，要约束这些败坏的心。那败坏的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败坏的心体现在很多方面，我想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讲人心到底是怎么样败坏。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虚荣心。虚荣心呢，就是要追求一个自我的光彩，往往是在人的掌声当中沾沾自喜。这些对我们这些站在台前抛头露面的这些人来说是特别应该小心的，特别应该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别人赞扬几声我们就陶醉了，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侍奉的动力，我们侍奉的能力，我们侍奉的果效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归到哪里去。很多时候我们就自我陶醉，为自己脸上贴金，这是我们的虚荣心所导致的。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虚荣心来侍奉的话，得到的功劳成功了，我们就把功劳归于自己，给自己邀功。然后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不管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也与同工关系搞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分享这个功劳。我们失败的时候就更加是我们把责任都推给别人，那就更加与同工关系搞不好。所以这个是带着虚荣心来侍奉会出现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带有虚荣心呢？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在教会里侍奉，我们都需要自己不断的反省。往往是从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别人的表扬跟别人的批评，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侍奉的心态是不是带有虚荣心的。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就会似乎是很谦虚的说哪里哪里，对不对？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哪里哪里。但我发现后来发现很多这种时候其实这都是一种假谦虚。我们口头上说哪里哪里，其实我们的心里在指着自己说这里这里，好像缺了我就不行，非要我做才可以做成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带着虚荣心的一种表现。那受挫的时候呢，被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哎，别人批评我是不是我有什么可以省察，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我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批评的意见来改进我的事工，或者是改进我的人品，改进我的做事的方式。而是担心哎，是不是别人把我看扁了，是不是我的形象受到损害了。这就是带着虚荣心侍奉所带来的结果。有一样研究表明，那种时常试图要保持一个完美形象的这些人，不大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缺点的，时常要把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在人面前试图做得完美的，这些人其实是最容易得忧郁症的。所以虚荣心的给人带来的伤害，对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都是需要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带有这种虚荣心。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就是针对我们的虚荣心来说的，针对我们的虚荣心来说。好，那我们现在看了一种败坏的心，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种败坏的心，就是私心。私心呢，就是追求自我的利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虚荣心就是追求自我的这种光彩，私心就是要追求自我的利益，要实现自我的目标。带着私心来侍奉呢，很容易让我们觉得我自己的侍奉是最重要的，别人都要来配合我，别人都应该来给我开路，别人跟我意见不一样就是与我就是要刁难我，就是要为难我。私心会让我们失去公正，会失去我们对全局利益的这种考量，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利益就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在整体教会的利益之上，导致我们与人之间是出现矛盾。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政治选举是不是感兴趣，现在又到了这个大选的这个前夕，如果大家对这个政治选举感兴趣的话，你打开电视时常会看到这种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两个阵营的人，他们各自派出的代表来辩论，对不对？要为自己的支持的候选人打气，要批评啊对方啊对方的人选。那往往呢，对自己支持的人呢，就会说的是天花乱坠，对不对？他不可能做出任何的事情的，把他说的天花乱坠，不管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开脱的理由。而对对方派出来的人选呢，我们就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不管他做了再好的事情，我们也会给他找一个不良的动机，给他盖上一个帽子。这就是因为这些派出来派出来辩论的这些人都是带着私心的缘故，私心让他们看不到他们应当看到的，对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就视而不见，这就是私心所导致的。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时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我们意见不合的人同工，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因为教会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甚至会希望别人所从事的一些事工不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都是有的，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带着私心的结果。那讲到私心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跟另外一位弟兄的一个经验。这位弟兄其实他在信主之前我就认识他，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关心他的生活，帮助他，然后跟他分享信仰，然后最后带他信主。信主以后呢，我也跟他一起查经，一起来在属灵操练上帮助他，让他灵命上得到长进。那我们是有个很好的关系。到后来呢，他是发现从我的身上已经得不到这种突破性的帮助了，所以呢，他就有意无意的就跟我就疏远了，他去找另外一位弟兄，试图在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那当我一开始察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心里是有点不自在，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忘恩负义啊，有点见风使舵。但后来我在祷告当中，我被提醒，圣灵提醒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他的好处呢，还是为了让他依赖于你，还是让你自己脸上有光彩，让他脱不开你呢？当我这样意识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我是有私心在作怪，我有私心在作怪。我帮助他应该是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为了神的缘故，为了让神得荣耀，为了让这位弟兄得到帮助，而不是说我自己从中要得到什么，而不是说是不是他要依赖于我。所以这个是我们时常需要省察我们自己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种自私的成分，我们侍奉，我们付出时间，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我们是单单荣耀神呢，我们还是要得到人的认可和赞赏，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反省的。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带有私心呢？其实好多事情可以说明的。首先，我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不同意见的人一起来同工，放下自我的意见，一起来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天国的缘故，我们一起来放下自我，一起来侍奉神。那再讲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如果你带一位慕道友，你希望带他信主，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他身上帮助他分享信息，分享信仰，还有分享生活，帮助在生活上这对他有帮助，你很想带他信主。但是呢，后来有一天他告诉你说，哎，他和另外一位弟兄一起做了决志祷告，而这位带他做决志祷告这位弟兄呢，又是跟你好像平时有点意见不大相合的这样一位人，你跟他好像不能合作的这样一位人，你还会不会为这位决志信主的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高兴呢？你会不会为这位带他决志信主的这位弟兄献上感谢呢？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点点滴滴上面，我们是可以看出来我们侍奉上是不是带着一颗无私的心，是不是单单为了荣耀神而侍奉的心态的。就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时常需要警醒，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圣洁上做得不符合神的心意。那败坏的心其实还有很多了，我们有偏心、野心、嫉妒心、贪心等等，对不对？如果每一个都讲的话，可能要讲到明天都讲不完，因为我们内心实在是有太多的败坏在里面。但是希望我从中挑选的这个虚荣心跟私心上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败坏的根源到底是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这个败坏，导致了这么多这些不好的心的出来。我想大家可能都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从这个虚荣心是追求自我的光彩，私心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要实现自我的目标，这些所有的这些败坏其实就是自我在作怪，就是自我在作怪。自我其实就是我们在效法神的圣洁上最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一点，自我是我们在效法圣洁上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放不下自我，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些不好的心，这些败坏的心，我们需要约束的心的出现。所以真正要在圣洁上做得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对付这个自我，一定要放下这个自我。那怎么样能最好的来对付这个自我，放下自我呢？其实最好的途径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效法神的圣洁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一个放下自我的心，这个我要慢慢的跟大家解释。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认真的对付自我呢？为什么我们的自我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问题呢？这是因为自我是很难对付的，自我是很难对付的。从我们这个中文字的我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把这个我字从中间分开两半的话，那左边就是手，右边就是戈，手里拿着枪，那个就是我。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你被踩到痛处的时候，你会愤愤不平，你会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你会想要反戈一击，是因为我们都是手里拿着枪的。这就是自我，自我是很难对付的。那要对付自我呢，圣经上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可以求神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呢他祈求神实现他的计划，而不要成就他自己的意愿。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后谦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放下自我的心。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放下自我的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对付自我上跨出一大步，可以成为圣洁。所以基督耶稣的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同样的，我想用两方面来跟大家讲。那第一方面就体现在谦卑的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他是愿意放下自我这样的一个心，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取了人的样式，放弃了神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这是一颗谦卑的心。谦卑的对立面就是骄傲，骄傲是一种隐藏的罪，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浮现出来的。骄傲呢，也是每个人所共有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得出一个经验，如果有人批评你骄傲的话，你千万不要反驳，因为如果你反驳的话呢，更证明对方说的是对的。大家听懂了没有？如果别人批评你骄傲的话，你反驳的话，更说明对方是说的是对的。不需要反驳，但是呢，你也不需要沮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批评的人，批评别人骄傲的人，往往是自己也是骄傲的人。只有骄傲的人呢，对别人的骄傲才特别敏感的。圣经上说什么？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所以不需要觉得沮丧，批评人骄傲的人也是骄傲的，被批评的人也是骄傲的，表示说所有的人都有骄傲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骄傲呢，导致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同工，导致我们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但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就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比较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跟别人一起同工，一起来成就神的事工，我们就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出现很大的裂痕。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个谦卑的这样的功课上，其实施洗约翰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受欢迎的程度超过自己，甚至自己的门徒也跟着耶稣走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是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是一个愿意为了天国的缘故隐藏自己，隐退到后台的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那谦卑呢，是需要操练的，谦卑是需要操练的。要操练谦卑，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我们是骄傲的，否则的话是无从谈起。如果不承认自己是骄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操练这个谦卑的。 C.S. Lewis 就鲁易斯他说，有人想要谦卑，第一步即是明白自己是骄傲的，这是非常大的一步。有人想要谦卑，第一步即是明白自己是骄傲的，这是非常大的一步。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操练这个谦卑。很可惜的是，我们人往往都是对别人的骄傲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骄傲却是视而不见。我们很容易就坐在审判官的这个位置上审判，说哎，这个人骄傲，那个人骄傲，每个人都骄傲，除了我以外，只有我自己是不骄傲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谦卑上跨出了一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意识到的，就我们自己本身是骄傲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起步来操练我们的谦卑。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谦卑的功课，操练谦卑的功课是无止境，是一辈子的功课。有一位弟兄他说，哎呀，前一段时间我花了很多的努力，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来对抗我自己的骄傲，现在终于有成果了，我终于没那么骄傲了。其实他的骄傲才刚刚开始，对不对？所以操练谦卑的功课是无止境的，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要应当时常警醒。那要操练谦卑呢，第二点，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的形象。我们所有的，我们有的这些能力，这些恩赐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神给了我们多少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夸口。神没有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觉得沮丧。我们没有必要跟别人比，很多时候骄傲是因为我们跟别人相比，要互相攀比而导致的。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神重价买赎来的，我们是神心爱的儿女。不管我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样的长处，我们都是被神所接纳的，没有必要是跟别人比。我们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神怎么样看我们是重要的，人怎么样看我们是不重要的。当我们理解到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大愿意，不大容易去跟别人攀比，不大愿意，不大容易在这个骄傲的事情上面跌倒。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到，我们所有侍奉的能力也好，我们的恩赐也好，这些都是来自于神。当我们把这些能力恩赐用在于侍奉神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结果，所有的果效都是归于神的，归于神的，不是用来我们在人面前夸口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追求人的赞赏和认可，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说很沮丧，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神，归于神，本于神。那当我们受挫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哎，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他需要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就不需要怨天尤人，我就不需要在那里埋头丧气，垂头丧气。那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是假谦虚的说哪里哪里，而是我们会指着天父说在那里那里，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也会指着我们的同工说那里那里，我们就比较愿意分享这个荣誉，分享这个功劳。这样的话，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才会和睦。那还有一点，就是要操练谦卑呢，我们是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的。一个人自己是没有办法独自看守自己的心灵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独自看守自己的心灵的，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到自身的一些盲点，特别是骄傲的问题，我们自己是看不见的。我们对别人的骄傲，别人的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对自己的问题却是有时候是很难看见的。我们是需要接受别人的监督，我们是需要被别人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的，我们也需要有人可以倾吐我们内心的一些挣扎。当我们把一些挣扎说出来的以后呢，我们就会 就会好受很多的，就会让别人有机会来帮助我们，来克服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其实也很谦虚很谦卑，他愿意跟我一起，我每个星期都见面，他跟我一起来互相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到说，你这个星期有没有看不该看的东西，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有没有说不该说的话，有没有想不该想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有没有撒谎。所以我们是需要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的，否则的话我们一个人独自行走的时候，很容易会偏差，偏差以后也没有人矫正我们，我们就会走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关于这个接受别人的帮助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可以有一个生命的导师，就做一个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和我们平等的这些属灵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来督促，一起来互相的帮助。也可以是一个三到五人的这样的一个立约守望的小组，那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督促互相的督促，互相的帮助，一起来倾吐我们内心的挣扎。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很多跌倒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呢，就导致我们的内心会成为圣洁，我们的内心就会不再是一种骄傲浮躁。那这种谦卑呢，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在我们的言语之上，体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一举一动，就不再是容易得罪人的，不再是那种使人产生不和睦的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内心得到圣洁。那耶稣基督的心呢，还有另外一种心，这个我先不跟大家讲是哪一种心，但是呢我慢慢会讲出来。这种心呢，是可以挑战我们属灵生命的极限的，会挑战我们属灵生命的极限。你可能会很好奇，什么东西会挑战你属灵生命的极限？那在讲到属灵生命的极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什么东西是挑战我们的身体的极限的？有哪一项体育竞技的比赛是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的？我们几个月前看了这个奥运会，对不对？大家觉得有哪一样体育比赛是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的？举重，很好，举重是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因为我没有办法举，我一举的话可能给那个重量给压倒了。什么？每一样都是的，都是很难，都是很难。但是呢，有人说是十项全能，对不对？要同时比赛十项。有人说是马拉松，要跑26.4英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但是呢，有一样是连奥运会都不敢有的比赛，就是铁人三项。铁人三项呢，是像在海里游泳2.4英里，然后要骑自行车112英里，然后再跑一个全程的马拉松。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难做到？很难做到。但如果能参加这样的比赛，能够参加这样训练的人，你觉得他的身体素质还有他的意志力是不是超凡的？是不是超出常人的这种身体素质跟意志力的？一定是的。能够参加这样比赛的人，一定是他的身体的那种状况应该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但我要问一下大家，挑战我们属灵生命的极限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个属灵超人三项。如果有人要求你说每天读经2个小时，祷告2个小时，然后至少向10个人为他们洗脚，然后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不是已经很难了？这是已经挑战我们的极限了。我想这已经是非常难做到，非常难做到。但是呢，还有一样是比他更难的，还有一样是比他更难。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保罗也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不是比这个属人超人三项还要更难呢？我们平时有没有这样去祷告呢？我们有没有这样为我们所不喜欢的人祝福呢？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 这是一个宽容无私的爱心，这是一个宽容无私的爱心，这是很难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啊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我们怎么样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呢？感谢神，可能他没有在我们生命周围设立这些仇敌，也没有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看了眼中看不顺眼的人呢？有没有在有意当中或者无意当中得罪我们的人呢？或许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呢？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或许我们为他们祷告说，神啊，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吧，他犯大罪了，求他赶紧悔改吧，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时常做这样的祷告呢？但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是让我们去真心的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呢，当我们练就了这样的一身的属灵本领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无坚不摧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比那些能够参加铁人三项的那些人的意志力更要强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迈进。我们是不是愿意每天都操练这样的祷告呢？如果我们每天都愿意操练这样的祷告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甚至是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我呼吁大家每天都操练这样的祷告，对你的灵命一定是有好处的。宽容的心可以让我们的灵性得到圣洁，让我们的灵性上，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再记恨任何的人，不再有任何不良的想法、不好的想法，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彻底的得到圣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操练这样一颗宽容的心。那耶稣基督的心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我，我们就会不断的培养出这些品性出来，我们也会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出这些圣洁的品格。那作为总结呢，我们今天讲到了三点。第一点呢，我们就讲到了圣洁是神的要求，是神对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然后在效法神的圣洁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败坏的心，我们需要约束这些心。那最后呢，要完全成为圣洁，我们就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对付自我，要战胜自我，让我们能够在灵性上彻底的成为圣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功课。然后最后我想用穆迪布道家穆迪所说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穆迪说，活出圣洁要比谈论圣洁重要得多。圣经告诉我们要发光，当我们发光的时候无需宣扬，这光就是我们的见证。灯塔既不敲锣也不鸣炮来引起人的注意，他唯一所做的就是发光。灯塔唯一所做的就是发光，它的光就是用来吸引人的，不是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所以我祝愿我们都能够活出神的圣洁，都能够成为一座发出光辉的灯塔。在我们是做不到，但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圣洁的呼召。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在你却是无所不能。我们真是祈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的圣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地放下自我，走向圣洁。所以这些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